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到他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他。那么也是感谢主让我们昨天在 Green Park 有一个很好的庆祝中秋节的野餐活动。那么谢谢各位同工弟兄姐妹们的辛劳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明天是中秋节，也在这里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中秋节。那么今天因为等一下有会众会议的缘故，那么我的信息会比较简短一点。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赞美的神。主啊，我们也求主你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再次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伯记，约伯记第38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旧约654页，简体字是421页。约伯记38章1到13节的经文，欢迎我们同声来念。约伯记38章1到13节。第一节，请。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他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他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我们接下来念40章1到5节，约伯记40章1到5节，第一节，请。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好，就停在这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苦难呢是一直存在的。我们也都知道人生在世，这个苦难呢是免不了的事情。苦难不但是我们人生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且呢也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这个疑惑跟困扰。所以每当有这个苦难发生的时候，人们不免会问说，为什么会有苦难呢？那么身为基督徒的这个问题呢，对我们而言就更加的尖锐。对某些人而言呢，这个问题几乎是自信的难题有些人就会想说，如果神是慈爱的，他又是全能的，那么为什么他不搭救我们免除受苦这件事情呢？特别是在这个苦难连连的世代里面我们该怎么样去解释苦难的发生呢？其实是很难解释的。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时候苦难之所以苦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子特别是当好人，当那些无辜的人受苦的时候，那么更是如此。然而我们也可以看见，这种的情况呢并不是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面才有的，其实早在古代的时候就有了。 啊。那么今天当人生的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啊，我们自己很苦，好像自己是全世界啊最苦的人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所受的苦跟别人跟约伯啊做一个比较的话啊，我相信许多人应该不会觉得啊你的苦啊到底有没有像约伯这么苦哈。那么在约伯记一章八节里面啊，我们可以看见啊这里记载的约伯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哈。在那里说到，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从那里我们可以看见约伯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可以说是当时候在神的眼中最好的一个人。那么像他这么好的一个人呢，那么竟然在一天之内失去了他所有的牲畜啊！在你看第一章的记载，有7000头羊、3000头骆驼、500对牛、500只母驴。啊，还有许许多多的仆婢，还有他所有的儿女，7个儿子3个女儿全部都丧命啊。然后如果继续下去，你会看见啊，他的身体从脚到头都长了毒疮。我们可以看见啊，在一夜之间呢，约伯这个人从东方的伟人一下子变成东方最可怜的人啊。我们可以看见当苦难临到这么好的一个人约伯身上的时候，那么约伯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啊，在约伯记一章21节，他说，我次生出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啊，约伯对神的信心啊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心。即便在苦难里面他还是相信神。但是呢，我们也看见当这个苦难继续下去，当约伯看不到这个苦难什么时候才结束的时候呢，那么在他心里面也有很多的疑问产生啊。他想到人生的一切问题呢都是由生而来的，所以呢他到第三章他就但愿他自己不曾经出生啊，因为不曾经出生呢，那么就不会有人生的这些的痛苦啊。虽然约伯好像没有抱怨神，但是呢我们看见当他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就对生命的意义充满了一些的疑问啊。那么约伯的问题是什么呢？约伯的问题是，为什么神使义人受苦，神使义人忧愁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之所以会有愁苦呢，是因为他有知觉。一个人之所以会有知觉呢，是因为他有这个生命，他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他才会想到，如果他一开始就不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不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吗？我相信约伯不是最先有这种感觉的人，他也不是最后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我相信今天当许多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许多人都有跟他一样的想法啊，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会轻生的缘故。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看见一件事深深的影响到约伯对苦难的看法，那就是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种传统的观念啊。在他们当时的观念里面，神是公义的，神是一切公义的来源，所以呢生活在神的这个盟约底下呢，好像就是生活在这个报应律的底下，那么什么事情都是按照这个报应律而来的。那么报应律这件事情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呢他们从来都不怀疑这件事情，他们认为神是受苦者，是孤独者的这个救星啊，他给予人间这个公义。但是如果人不忠于神犯罪的话，那么神会也会给予惩罚的。那么这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所看到的神公义的另外一面。因此呢他们才会认为约伯之所以会受苦呢，就是因为他犯罪的结果。但是呢约伯却不以为然，约伯相信他自己是无辜的人那么竟然受苦 所以呢，他才会对这个传统的这个观念有一些的疑惑，因为这个传统的观念跟他自己本身的经历这两者呢不吻合，所以他里面有许多的矛盾，许多的挣扎。他虽然承认这个报应律的观念，但是他又看见这个恶人亨通，他看见义人受苦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约伯呢，他不但不听他朋友对他所说的话，而且呢，他还为自己遭受苦难这件事情呢，跟神在那里争辩。那么在约伯挣扎着想要弄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受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为什么这个字呢总共出现了28次之多，可见呢在约伯的心里面充满了多少的疑问。但是呢，我们也看见另外一方面，他对神的信心呢始终没有动摇。所以呢，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他有5次宣告，他对神做出5次非常有信心的宣告。我们刚刚已经看了其中的1次，另外4次呢，你们回去再慢慢去看。另外呢，我们也看见他大胆的求神列出他所有的罪状。如果神没有办法列出他的罪状的话，那么就还他清白。因此呢，在约伯记13:22就记载约伯对神所发出的这个挑战的话，他说，这样你呼叫我，我就回答，或是让我说话，你回答我，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患与罪愆。但是神还是没有回答。后来呢，在约伯记31:35，约伯又说道，唯愿有一位肯听我的。我们看见虽然约伯这样子的跟神恳求，一直要神回答他，但是神呢始终保持沉默。我相信当约伯处在这种处境的时候，他应该是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这就是信心的考验。那么虽然说在人看来约伯好像是已经走投无路了，但是我们都知道人的尽头呢却常常是神的起头。就在人的说话，人的话已经说尽的时候呢，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呢？神就开始说话了，神在旋风当中回答约伯。然而神的回答是怎么样呢？神在回答里面他完全没有提到约伯是否有罪的这件事情，他也只字不提约伯之所以受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只是反问约伯许多的问题，而且要约伯来回答。那么这些呢都记载在约伯记38:41的经文里面。那么到底这个神问了他什么样的问题大部分的问题呢都是有关于神的创造以及神管理这些创造物的问题像是在这里说到，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从神跟约伯的对话里面，我们看见神似乎跟约伯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来向他发问。但是呢，约伯对神的问题怎么样呢？却丝毫不能够回答。所以你说约伯可以跟神站在同等的地位上来对话吗？当然是不能的。那么在此神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约伯他受苦的原因是什么就好了？他为什么还要绕一个大圈子，然后问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其实当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为什么会问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来问神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想神应该怎么做，如果神没有照我们想的这样做呢，那么我们就会对神有所质疑不过呢，当人不满意神的安排的时候呢，其实在这里就发生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把自己呢放在跟神同等的一个地位上。但是事实上许多时候神的思想神的作为呢是远超过我们人所能想象的，即便是神告诉了人，人也是无法理解的。 就像在这里，如果神直接告诉约伯，你受苦的原因就是因为撒旦来控告，所以我跟撒旦打赌啊，你啊一定会坚持到底的。你想约伯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原因吗？我想未必。今天当许多人读到约伯之所以受苦的原因是因为神容许撒旦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都在为约伯打抱不平。所以如果神要跟人一般见识，要回答人的问题，那么不晓要花多少的时间才可以让人理解他的作为。更何况有这些的事情呢，那么除非神把人提升到跟他一样高的一个地位上，不然人是无法理解的，而且更何况人不可能变成神。因此呢，神只能让人认识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全能的神，而我们人是有限的人，所以许多神的作为是我们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只有当我们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对神有这样的认识，对我们自己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接受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在这里神才会在旋风中用问题来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在这里神就开门见山的来质问这个对约伯，但是其实他的话里面是在暗示约伯他在他身上的作为其实是有计划的这个行动，但是就是因为人的多言多语反而令神的旨意没有办法清楚明白，这就是人自以为聪明的结果。所以你去看他的三个朋友给他的这么多的想法意见，都是人自以为聪明的结果。那么在今天我们这个科技突飞猛进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人类也常常以为我们人很了不起，好像我们人可以把神排除在外，我们不需要神就可以解决我们人生的一些的问题，但是却不知道一个人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的时候呢，那么至终这个人呢都有起不了的时候。那么最近听到有一个有关于死亡谷的石头会走路的新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个新闻。那么在美国加州的这个死亡谷，那个重达200-300公斤重的石头，那么竟然可以在沙地上移动，而且还留下长长的这个走路的这个痕迹。那么在这个科学家还没有解开这个谜之前呢，甚至于有神秘力量的联想，有些人就想说是不是外太空人来把它搬动了，或者是有外太空来的力量让它移动。那么你想石头会自己走路吗？凭我们的常识呢是不会的，对不对？但是在美国加州的死亡谷却这个里面的石头呢却推翻了我们这个尝试因为在那里的巨大的石头是会走路的，而且 连科学家在之前呢他们也无法理解这些重达200-300公斤的石头竟然可以自行移动那么但是呢这个从1948年开始有的这个谜呢，有些科学家呢已经找到了这个答案。根据这个国家地理频道的报道指出呢，有一对堂兄弟科学家一个叫做 James Morris， 另外一个叫做 Richard Norris， 他们破解了这个谜而且将他们最新的研究报告呢发表在网络科学期刊一号科学公共图书馆上面。那么根据这个报道指出了美国加州的死亡谷公园里面的这个下雨量还有是全球最热而且下雨最少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科学家怎么样也想不到让这个石头走路的关键呢竟然是冰跟雨。那么过去在这个2006年的时候呢，也有科学家呢架起这个摄像机呢，那么试图这个拍摄巨石走动的这个情况，但是呢，经过7年呢毫无所获。而这两名科学家，他们是在 2011年的时候呢，展开这个滑石的研究计划。那么两个人在这个石头常常游走的这个起点呢，找到15颗巨石，那么在上面呢安装这个卫星定位仪，记录这个石头移动的这个轨迹。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也是毫无所获。一直到2013年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研究团队再一次回到死亡谷的时候，发现满地的碎冰。那么那时候他们又目睹了那个巨石正在移动的景况。那时候呢，那么他们就赶紧上这个气象的网站去查询。所以呢，才发现很少下雨的死亡谷那个地方呢，恰巧在那个之前呢下过一点雨啊。那么因为这个温差，夜间温差非常低，在半夜呢这个水就结冰了。那么隔天虽然大晴天呢，但是地上还是有一层薄薄的冰在上面。那么因为风吹的缘故呢，那么这个大石头就开始滑动。所以呢，就解开了这个死亡谷的石头会走动的这个谜。那么我算了一下呢，从1948年到他们解开这个谜呢，总共呢花了65年的时间。好，花了65年的时间才解开这个小小的自然界的现象。如果我们把这个死亡谷的石头会走动的这个问题，拿来跟约伯神在这里跟约伯所问的这些问题相比呢，那么简直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今天如果神拿这些的问题来问你的话，你能够回答这些的问题吗？如果不能的话，那么这会使你对神的态度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呢？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思想神问约伯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哑口无言啊！从这里让我看见神是多么的伟大，我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当约伯没有办法回答神所问的这些的问题的时候，他一下子那个态度就谦卑下来了。所以呢，在约伯记40章3到5节就记载约伯说，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2次就不再说。在这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神并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他没有向约伯解释他受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也没有说明为什么恶人会兴旺，义人会受苦的原因。他也没有让他看见恶人将来的下场会如何，他更没有让他看见义人最终会得到平反的这些事情。神在这里只是向他启示他自己，他用这种启示自己的方式来回答约伯的问题。当这个约伯看见神是那位全知全能的神，他有他的奇妙作为的时候呢，约伯一下子他的困惑全部没有了。有一位瑞士的心理学家 Dr. Paul Turner， 他在他的著作《罪过与恩典》Guilt and Grace 这本书里面，他就说到因为神的答案不是一个想法神的答案也不是一个论点，好像是一个理论的结论一样，神的答案呢乃是他自己，他把自己显示给约伯，让约伯对他有一个亲身的体验，这就是神给约伯的答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人最需要的并不是要找出导致他受苦的原因是什么，而是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因为一个人是否能够来看正确的看待苦难这件事情呢，不是知识的问题，是灵性的问题。所以当一个人能够完全的来信靠神的时候，他就可以坦然的来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就不会对人生的苦难会有任何的质疑。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若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追求与神建立更好的关系，我们能够跟约伯一样的对神有同样的信心，相信神对我们的带领都是最好的。 我们现在就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神的路，神的路，神的路最美，山水我不明了，为何忧愁思念常把我烦恼，主用各样方法怜我，想紧紧故我顺服心，我慈悲父神，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好，我愿常依靠他，为他能引导。神的路最美善，计划我前途，时常依靠，凭他受搀扶，无论黑暗光明，平安无忧虑，主是我避难所，我永不恐惧。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全心投靠他，甜蜜且安好，灾害不能临到，平安无烦恼。我要永远靠主，他自身自保。神的路最美善，神的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道路最美好最美善，所以当我们走在你的道路里面，我们就不用害怕，不用惊惧。主啊，真的求主，你自己来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前途，让我们真的在这一条道路上真的能够与主同行，以至于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都不担心不害怕，因为有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的带领就是最好的。我们再唱一下副歌，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好，我愿常依靠